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世尊呵护我在大法中成长；二、手机讲真相伴我神路行；三、充分利用乡镇工作的方便条件多救人。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世尊呵护我在大法中成长。修炼十多年来，我虽然走得磕磕绊绊，但世尊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时时沐浴在世尊的宏大慈悲之中。下面将自己在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向伟大的师尊和同修们做个汇报。第一部分，破除常人观念，师尊呵护我走过难关。2008年奥运会前，邪党又借机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我所在的一个小市区就有将近20名大法弟子遭迫害，他们被绑架到洗脑班进行强制洗脑，邪恶扬言不写保证书就劳教，我也险些被骗到洗脑班。那天我接到单位科长的一个电话，声音很急促，要我赶快到单位去，说是要召开紧急会议，要我无论在哪里都要尽快赶回来。我一听就知道其中有诈，1999年我就是被这样骗进洗脑班的。当时我正和丈夫一起在超市购物，他也说准是要害你们，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回家吧，我不去。刚进家门，我就听见手机铃声在急速地响着。接通电话，我听到的是和我同一个工作单位的同修在用哭声劝参与迫害的书记。就听他说，你把我送到那里去，对你可不好。我立刻明白同修上当了，他是在用这个办法给我报信。由于当时正念不足，就把东西收拾一下躲了起来。此后的几天，邪恶知识不明真相的人到处找我，并给我家里人施加压力，并用劳教开除公职相威胁。家人不修炼，招架不住邪恶的压力。在我回家去换洗衣服时，都劝我配合他们，并说你到那里写个保证，不就没事了。看到他们的状态，我很不好受，因为他们大多数是明白真相，也都是受益的。由于我的原因，使他们对大法失去信心。我又想起了我那些明白真相的同事，那些明白真相的亲友。如果我不去上班，就要流离失所，常人会对大法误解更深，那也不是师尊要的。如果因此造成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大法，那将给救度世人，给证实大法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我想我必须堂堂正正地去上班，破除邪恶的迫害。我能堂堂正正地去上班，就是在正视大法。只有堂堂正正地去上班，才能更好地救度世人。我的路是师尊安排的，师尊说了算。我心意已定，我决定先去找到我们系统另外两个为躲避洗脑班迫害暂时没去上班的同修，和他们交流一下，彻底解体这次洗脑。就在这时，师尊的经文《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了。我热泪滚滚地读着师尊的讲法，感受着师尊宏大的慈悲。师尊在法中讲，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 更了不起，会协助你。师尊的讲法更使我们增强了正念和决心。我和这两位同修约好，转天就堂堂正正地去上班。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十分紧张，由于邪恶的骚扰不断地给家里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找到我送去洗脑。他们已经承受很多，家里人都劝我去洗脑班，免得劳教开除公职。丈夫还冷言冷语地说，你师父不管你呀。我坚定而又平静地告诉他，这回我就要让你看看我师父是怎么管着我的。说去上班，但多年来形成的常人观念还在不断地冒出来。比如临出门的时候，脑子里就在想，我得带上有电子书的手机，万一要是被关起来，好能学法。这想法刚冒出来，我立刻意识到不对，赶快抑制它，排斥它，发正念解体它。驾车上班的途中，思想中又冒出来，我到单位把车停在一个随时可以开车跑的地方，警察来了可以随时跑。我又立刻知道我错了，排斥清除它。这时那些常人的观念连同怕心，就像疯了似的，一个劲儿地在我脑子里翻腾，不但心里难受，浑身都感觉到非常难受，就感觉他们在身体里乱窜，妄想迫使我就范。我在心里坚定一念，我就听师尊的，谁说了也不算。同时告诉那些思想业、常人的观念和常人的执着，你们来多少我也不怕，我知道你们不是我，来多少我灭多少。就这样一路走着，发着正念。当来到单位，刚一进大门，所有的观念、怕心等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身体感觉无比的轻松，真是天清体透的感觉。我知道师尊看我在这一层次中坚定了正念，把那些东西给拿掉了。上班后见到我们科长，他叫我去书记那儿，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就给科长讲真相。他明白了，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只要他们不看到您，我不会去报告的。就这样一天相安无事。回到家里，我丈夫问我，今天他们有人找你吗？我说没有啊。他很惊讶地说，真的没人找？我说真的，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让你看看我师父在怎么管着我的，就是这样的。他没再说什么了。第二天上班，我没看见另一位同修，不知咋回事就到他们科里去找他。他的办公室正好和我们站长的办公室挨着，正好被站长撞见。站长一见我就说，你来了，赶快到书记那儿去。我想我才不配合你呢，就说我很忙就走了。但是他又不断地给我们科长打电话，并说这回不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去了，换一个高级宾馆，其实还是想把我送到洗脑班，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环境。他不断地打电话使我们科长很为难，不想干坏事又不想得罪他。我这时发现我的心有寻求常人保护的念头，同时又有怕见书记和站长被送进洗脑班的念头，还没有完全信师信法，否定迫害，必须要归正。于是我就告诉科长，你别为难，你就说他的话你告诉我了，我不配合他。科长顾虑地说，那样好吗？我说没事。同时我和另外两个同修决定去给站长讲真相，不能让他再参与迫害了。我们来到站长办公室，讲真相的、发正念的同时进行。站长是个良知尚存的人，听完真相后表示，就让我们和参与迫害的见见面，他可以用人格担保我们不被他们抓走。我们告诉他，邪党从来说话都不算数的，我们不配合。当我们第二次去讲真相时，单位书记来了，一见我们扭头就走。一会儿局里参与迫害的人来了，我们一看互相使了个眼色，站起来就走。我对他们说，你们聊吧，我们走了。他们说别走啊。那个站在门口的局协党办的人动了一下双臂，想要上来对我们动手。我威严地看了他一眼， 他马上就呆若木鸡一般的站那儿不动了。我们几个人大大方方地走出了站长办公室。后来他们有些气急败坏了，扬言再不配合就在当天下午动用武警强制执行。我们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回到家里，丈夫也恶狠狠地让我配合他们。巨大的压力和恐惧涌上心头。我找到同修一起学师尊讲法，一起背《红营二》一念中。坦坦荡荡正大穷，巨难伴我天地行，成就功德恼后世，正天正地正众生，真念宏愿金刚智，再造大宏一念中。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当地同修一直是整体配合为我们发正念，我们坚定了正念，师尊为我们消除了邪恶。当在我们的心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就是师尊说了算时，真的把心放到底时，事情就发生了大的变化。这天我像以往一样坦然开着车去上班，上午十点多，同修跑来兴奋地告诉我，洗脑班已经不存在了，站长说哪里也不去了。我在内心感谢师尊，感谢同修的正念加持。第二部分，正念正行，做自己该做的。这件事使我体悟到，走在师尊安排的路上，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不怕有常人的观念，只要能够及时发现，用大法来归正自己，不断的排除，不被其带动，就一定能战胜它，走出常人，同化大法。此时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心愿，我一直想用我的真实经历写一篇弘扬大法、讲清真相的文章。我想，凡是认识我的人一定会认认真真地看完我的故事，即使那些平时被邪道文化障碍着的人也会看的，因为人们会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感兴趣。我感到我好像是原来曾发过这样的愿要做这件事情，以前由于正念不足一直没有写，现在我决定把这件事完成了。于是我就把自己在大法中如何受益、学法后的身心变化、在家庭中、社会上、单位里如何按大法要求做一个好人的故事写了出来，同时揭露了这些年中我遭受的无辜的迫害的经历，让世人明辨善恶是非，得到救度。有同修劝我先别写，正在敏感时期又刚刚上班，万一……我心里牢记师尊的法，我把文章寄往明慧编辑部，发表后我又把它编辑成信件，让同修和我一起在本地散发，在帮助世人了解真相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曾听一位年轻人亲口对我说，看完您的故事，我对法轮功的看法改变了。参与迫害部门的人们看后对我丈夫说，听说你媳妇写了一封信，紧接着又说，不见得有事啊，不一定是他自己写的。在师尊的保护和加持下，我平安无事。通过这一切，我和同修们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师尊的慈悲，更加坚定了正念，更加信师信法，更坚定地做好三件事了。了解此事的常人也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第三部分，善的力量。以前我用人的观念看问题，把迫害当作人对人的迫害，在意识中总觉得警察是参与迫害的，一看见他们就发正念，其实很多时候发的是恶念。随着学法的深入，不断地去掉常人观念，我逐渐地认识到，警察和其他世人一样，也应该得到救度。而且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他们是被救世里安排才那样的。师尊讲过，他们是为了我们才受那样的屈辱，他们比一般人更可怜。我们能彻底否定救世里的安排，用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对待他们，他们就能得救。由于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好几个警察闯进我妹妹家，我妹妹也是大法弟子， 要强行抄家，并试图对妹妹加以迫害。我得到消息后马上去了妹妹家，刚一进她家门，就听为首的警察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谁。我没理他的茬，只想着给他们讲真相，制止迫害的发生。只见妹妹所在的房间的门关着，警察们在厅里嚷着要她把门开开，并不时地扬言要调动警力强行抄家，形势很紧张。我没有把警察们放到对立面，边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便给他们讲真相。就听一个警察说：你别给我们讲这个，我们听得多了。我不被带动，继续给他们讲，并告诉他们警察应该是主持正义的，是保护人民的。当讲到活体摘取器官的事实，他们说：我们不相信。我就把我曾亲自做过的调查经过讲给他们，他们说：那我们也不相信。我想我就是要为正的因素负责，于是我说：你不相信证明你是善良的，你肯定做不出如此邪恶的事。此话一出口，就感觉我们所处的场整个都变了，变得祥和了。就听一个警察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是上边派我们来的，不然谁愿意干这事。为首的警察把我妹夫叫到一边，开始给他出主意，手指着客厅里的真相资料说：你就说是你捡的，我们好交差。你再让你媳妇跟我们走一趟，我保证没事，一会儿就把她送回来。你要是不放心，就开自己的车把她送过去，再把她带回来。说完，他们就都撤到了楼下。这时妹妹从里屋出来，她说她正念很强，在屋里一直发正念，不允许邪恶之事、不明真相的警察犯罪。开始时妹妹想不配合他们，为首的警察哀求我们说：别让我们太为难了，我们没法交差。我就和妹妹切磋，为了不使警察从常人的角度对大法弟子产生不理解，为了他们能得救，不在事情的表面怎么做，我们在哪里都是为了救人，无所谓是在派出所还是在哪里。于是我就和家里人开着自己的车，陪着妹妹去了派出所。妹妹在里边给警察讲真相，劝三退，我在外面发正念。过一会儿我们就平安地回到家。第四部分，无条件的默默圆融同修。我弟有几位老年同修到外地去交流，看到那里的农村同修经济条件很差，又想做安锅等讲清真相的项目，就对那里的同修说：你们若用钱就到我们那里去拿。那里有一位老年同修是后得法的，对世尊关于资金方面的法理不太清晰，又有为大法做事的热心，就真的来到我们这里来筹集资金，而且一要就是几十万元。我一听，这不是集资吗？就赶快跑去制止。我见到那位老年同修时，他正在与同修们交流，他在那夸夸其谈，指手画脚的，更令我反感。于是我就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谁知道他不但不接受，反而大发脾气，对我进行反击，并向我示威说：你看我把钱能不能拿走。周围的同修对我意见很大，也在指责我。我想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是他错了吗？怎么都冲我来了？我见不能制止这场错误行为，就搬来了救兵。同修来了，和那位老年同修谈得非常融洽，使这位老年同修打消了集资的念头。两个人还交流了自己正施法、做三件事的体会。这件事情对我触动非常大。我反观自己，表面上我好像为法着想，其实掩藏了坚持自己、正视自我的人心。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 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一年以后的一天，同修和我说，有个外地同修来交流的挺好的，尤其是在过病业关的问题上，想把他介绍给农村老家的同修，叫我开车送过去。我去一看，这不是来集资的那位同修吗？但是我马上告诉自己，别拿个人观念衡量别人，都在大法中修，同修一定是进步很大。这位老年同修没认出我来，在与大家交流时，我也从我的角度发现了他对法认识不足的一面。我记住了世尊的话，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在交流时，我就加强他正念足的地方，对法认识不足的地方，我就谈出我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认识。我不去指责他哪一点不对，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主要是我没有了那种强调自己对的人心。当时场上气氛非常祥和，回来后我有事去找同修，又遇上了那位老年同修，与他交流了一会儿，他觉得很好，就问旁边的一位同修，这是谁呀？同修说，这不是谁谁吗？他猛然想起来了，对呀，我怎么把他忘了呢？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感动地说，你看，我上次都没认出你来，咱俩上次那么大的冲突，在法会上你还那么帮我。我说，都是为了大法，哪能把个人的东西放到里边去呢？老年同修诚恳地说，你的变化太大了，我回去也一定好好实修。我当时也很感动，我想真要感谢师尊，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环境，同修们的提高起到了共同促进、共同提高的作用。我一定加倍努力，请师尊放心。感谢师尊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通过交流回忆修炼中的点点滴滴，使我更增强了精进的意志。谢谢。
明慧法会，手机讲真相，伴我神路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西元。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期待中迎来了第九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借此法会之机，我想把我近两年来用手机讲真相的修炼过程和体会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用手机发短信。我是2008年得法的新弟子，接触的同修不多，由于自己得法晚，想尽力跟上正法进程，完成自己的责任，兑现誓约，在多学法的同时做好三件事。2010年下半年，偶然知道同修用手机发短信的方式讲真相救人，我觉得这个项目很适合我，就和同修学习了使用手机发短信的技术，并请同修把自己用的一部手机改造了一下，这样我开始了用手机发短信讲真相救度众生。当时手机发真相短信是使用同修开发的 Java 版法网群发软件，群发短信很方便，但是由于邪恶封锁，许多所谓的敏感字被屏蔽，导致短信发不出去，手机卡被封作废等。面对这种情况，同修把短信中的敏感字用其他字代替或别的办法，为了让世人成功接收到真相短信，了解真相从而得救，真是费尽了心思。就这样，有的短信内容发一段时间还会被屏蔽。我开始发真相短信时，都是同修做好短信内容拷给我，渐渐地熟悉了后，我开始上网查找一些适合发送的真相内容，自己编辑整理做成短信，这样就避免一些短信内容由于很多同修都发而被封锁。刚开始使用手机发真相短信时，看着一条条号码成功发出，心里觉得既神圣又激动。 同修当时教我的时候曾告诉我，有时会收到使人回复的短信，有谢谢的，有骂人的，有说些无聊的话的，什么都可能有，就是不动心，慈悲的对待。发送的过程中多发正念，解体收到短信的使人背后阻碍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我用心记住同修的话，在发送的过程中也一直发正念，但刚开始收到短信时还是有些不敢看。我想如果回复是感谢的话就挺好，如果是骂人的话怎么办？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看那些回复的短信。后来我和同修交流，同修让我向内找，看看是什么心阻挡着我去看那些回复的短信。我找到了自己的好面子的心，怕被伤害的心，虚荣心，欢喜心等等。我认识到他们不是我，我不能被这些坏东西带动。慢慢的，我可以心态平和地面对那些回复的短信了。其实那些回复的短信内容谢谢的多，有些感谢的话真让人感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和感激。还有刚开始使用手机时，同修讲了许多注意安全的事项。初次发真相短信回来，我心里还有些怕，感觉手机好像是被邪恶迫害的证据，放家里不安全。手机放在哪儿合适呢？家里的空间不大，我转了好几圈，最后把手机放个小手包里，藏在了家里的米袋子里。后来学习师父讲法，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想我是在救度众生，做宇宙间最正的事。我的手机是我救众生的法器，怕什么呢？自己这不承认迫害了吗？注意安全是应该的，但不是怕呀。后来我心态摆正了，堂堂正正的，不再因为家里有了手机而觉得不安全了。一张50元手机卡正常可以发送500条左右短信。同修正念强，经常出现神奇超长的事情，有时一张卡可以发送好几千条信息。我很羡慕，每次发短信的时候经常盼着自己的卡也出现奇迹。可是我的卡最多发过1000条左右，而且经常被封卡，发了100-200条就不能用了。时间长了我觉得不对劲儿，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求心、显示心等。发短信是为了让世人明真相，为的是救人。同修之所以出现神迹，是因为同修想的是救人，可我却是求数量，想显示自己救人的心不纯。找到这个不好的心以后，再出去发短信，我不再执着于发送的数量，只希望每一位收到短信的世人都能明真相，都能得救。二，摸索用智能手机发财信。2010年底，我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台发来的财信，我大概的看了看，感觉财信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图文并茂，很吸引人。一条财信就相当于一本真相期刊的内容，而且财信内容不容易被封锁。如果能把我们的真相内容做成财信发给世人，那讲真相的力度会多大呀？而且现在手机的普及程度几乎达到人手一台，如果把这个项目开展起来，不是我们救人的一个更有利的方式吗？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怎么发，问问周围的同修也没人了解，怎么办呢？有同修建议我上天地行看看，那时我还不知道天地行论坛，同修就告诉我怎么上。我按同修教的方法上了天地行论坛，原来已经有同修在做这方面的技术了，可是同修讨论的很多内容我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同修开发的那些软件怎么用。我在天地行看了一天，只把同修针对我使用的某某手机发财信的方法和一些财信图片截下来，自己慢慢研究。用我使用的某某手机发财信很麻烦，要把同修做好的财信图片装到内存卡里，利用手机自带的财信功能一张张加载图片，顺序还不能错，而且不能存放文字，相对内容要少。这样做成财信模板，发送时还要一个个输入号码， 一条彩信根据收件人、抄送人、密送人可以输入60个号码。但是由于安全原因，手机不能在家里开机，要到外面操作。我把彩信模板和制作方法和一些电话号码打下来，坐公交车到外面，找个相对清静的地方，一步一步照着做，一条条输入号码，然后再发送。有时带上孩子，他念我输号码，这样稍快一些，但还是感觉效率很低。但是毕竟不用去费心的研究彩信内容是否有敏感词和反封锁的问题，不会出现封卡，发送量也大。是师傅看到了我想用手机彩信救人的这颗心，就帮助我。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外地同修带来一个智能机，说可以群发彩信和打语音电话，但他不会用，让我自己研究。我曾经在天地行论坛看到过针对这种手机同修开发的彩信群发和语音自动拨打软件，只是当时没见过同修说的这种智能手机。我又上天地行下载了相应的软件和教程，在此也感谢天地行的技术同修的无私付出，制作那么简单易操作的彩信群发和语音自动拨打软件，并且编写那样详细的教程，只要用心按照教程完全可以操作。我把教程打印下来，拿着手机和教程到外面一步一步的试，遇到什么问题再回来到天地行去查询解决的办法，然后再去试。这样我在不断摸索试验中完全可以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群发彩信和拨打语音电话了。三、参与手机讲真相项目的推广。我越来越悟到，我们每位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都是师尊有序的安排，非常感谢伟大慈悲的师尊呵护着弟子在这条路上走。我刚刚掌握了智能手机的使用，协调同修就找到我说，我们地区也要开展利用智能手机彩信群发和语音自动拨打这个项目救度众生，找到我们几位掌握这个技术的同修一起交流，希望我们把这个项目推广普及，带动我们地区整体做起来。而且有同修已经买到了这种智能手机，需要我们教教想做这个项目的同修。就这样，我们几位会技术的同修成立了手机项目组，大家各显其能，互相配合，带动了本市和周边地区用手机讲真相救人项目的普及。在教同修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我看到由于一下教的技术很多，不但要学会在手机上彩信群发和语音拨打程序怎么用、怎么设置，还要学在电脑上怎么生成号码文件，以及彩信发送二中带号码彩信的制作等，使有些同修学起来很困难，一下子记不住这么多。后来我编写了简单的操作教程，方便同修记不住的地方可以按操作教程回去后慢慢练。我们项目组的一同修看完后给我指出，我写的好多名词太专业，会让同修看不明白，尤其是老年同修，即使给他教程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建议我再写一份简单实用的，让不懂技术的同修照着一步步做就能完成教程。我当时心里很不高兴，就说我已经写得很简单了，哪有什么专业词儿啊，这份教程哪让人看不懂了。他当时就指出如下拉菜单、面板等，有许多同修根本不懂。因为我平时在单位就是和电脑打交道，这些名词我都没有意识到是专业名词，加上和同修接触少，不了解同修的情况，也没有想到会有同修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虽然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可是同修这样一说，我还是有些不高兴，不断地解释，我们都这样叫啊，不说下拉菜单说什么呀。可是一同修接着说，你看我按你的教程做都不知道怎么做，找不着你说的东西。这时协调同修也说，你写的是不容易让人看懂，让一同修和你一起改，许多同修的技术水平和他差不多少，只要他能看懂就通过。那次真像师父说的，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我觉得很委屈，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得到同修这样的评价， 而且我觉得以同修的电脑技术实在是很差，他看不懂，能代表别的同修也看不懂吗？这时也知道自己心性表现不好了，虽然没有表现很强烈的抵触情绪，但同修也看出来了。协调同修接着说，我做得很好，看到问题主动解决，付出很多。但是既然做了就要做好，让更多同修能按照教程自己就学会，也会增加学手机的同修的信心。我觉得同修说的也有道理，虽然不高兴的心没有放下，但还是答应了修改教程。在以同修配合我修改教程的过程中，因为自己带着情绪，配合过程给以同修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件事，我和以同修产生了间隔。我知道是触动了自己那颗不让人说的心。虽然认识到了，可是去这颗心真难。每次一触及到人心，马上就控制不住自己。因为有这颗不让人说，想听好听话的心在。所以接下来的配合中，我和以同修又出现了几次摩擦，使我们的间隔不断加大。我心里清楚地知道以同修为法付出的精神，正是法中的种种感人的事，也知道不让人说的执着应该修去，可就是不愿意再和以同修交流合作。有时他说的不符合自己心的话就不爱听。面对这种情况，我也很着急。我们小组是一个整体，担负的责任很大，大家能很好的配合该有多大的力量啊。我知道要想破除同修间的间隔，就得去掉这颗愿意听好话不让人说的心。可是我一直在排斥它，这颗心怎么这么难去啊。一次学完法，乙同修先走了，我和丙同修诉说自己的苦恼。丙同修说，你还是把不让人说的心当成自己了，他难受的时候，你告诉自己那不是我，你跳出来再试试。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去他难的原因，虽然自己一直想去掉他，可是还是无意中守着他，那怎么能去掉呢？一意识到，我感觉自己当时就轻松了。我们小组在学法时，我真诚地向乙同修道歉。乙同修也说，我给他提供了许多提高的机会。那天我一下子觉得隔在我们中间的那个败坏的物质消失了，我感觉同修那么的亲切可贵。在推广手机项目的过程中，有辛苦有付出，但更多的是因为能发挥自己的能力证实法而带来的喜悦，看到同修能熟练运用手机这个法器救人而高兴。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再辛苦都觉得很幸福，真正是做到吃苦当成乐，红银苦其心志。有一次协调同修打电话说，周日下午要去市郊的一个小区交手机，问我能不能去。我女儿上学住宿，每周只有周日下午半天回家，要给她做点吃的，收拾换洗的衣服等，但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同修能去。那天还下起了大雨。我中午做好饭给孩子放起来，自己吃了一点点就背着手机出来了。地上积水很深，和我一起去的同修被雨水把鞋都灌湿了。到了学手机的同修家，看到那么多同修都冒着雨来了，我真的很感动。每次大法弟子都是不计自己的苦乐得失，心里装的是希望更多的世人能明白真相，能得救。在教技术的过程中，作为新学员，在和老同修接触中，对我修炼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有些老同修以前没有接触过智能手机，学起来很慢，但是同修没有畏难的情绪，把手机当成救人的法器。有同修告诉我，我一拿到手机就和他交流，告诉他你是多幸运能和大法弟子一起救人，给自己积下大功德，同化大法，做未来新宇宙的生命，好好努力，咱们多救人。还有的同修正念很强，每张电话卡打语音发彩信都能超常发挥，被大家称为神卡。有同修一遍学不会，下次再跟着学，就是想用好手机讲真相，多救人。还有我们小组的老同修，为了推广新版安卓手机，不断学技术，测试手机程序，编写操作教程。 为安全买到手机，千里南下，付出很多，非常辛苦，却从来不提。像这样的事还很多。在和同修交流中，同修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这也使我很快意识到，在不自觉中生出来的显示心、欢喜心、执着自我等，并且不断地修掉它，在同修们的正念之场中不断升华。四、编辑揭露本地迫害的彩信。我们手机项目组刚开始在一起推广手机时，有同修就建议我们，针对揭露本地迫害我们的，可以发挥手机彩信语音的作用，大家可以学一学自己做彩信，这也是我们制止迫害、救人的一种方式。但当时感觉做彩信很难，适用于手机的图片也不知道怎么做。当时也按照同修说的内容做过一款彩信，但耗费了很多时间，做的效果也不好，后来就没再做，也没有重视起这件事儿。后来我看到本地每次有同修被迫害时，揭露迫害的真相传单和不干胶马上就出来了，对邪恶震慑很大。我想现在手机项目这么普及，如果揭露当地迫害的彩信语音也能很快跟上，不是能更有力震慑邪恶，救度世人吗？我下决心自己也要学会做彩信。我在天地行上下载了制作编辑彩信的教程，认真学习编辑彩信的技术。当我下决心去做时，我发现其实编辑彩信并不难，主要是内容的选取、彩信布局，还有合理安放图片等。当我正发愁对于适用于手机的图片怎么做时，偶然看见单位同事使用的一款图片处理软件很好用，我拷贝下来，这样那些大的图片处理成适合手机上看的图片就很容易了。我按照明慧网下载的彩信模式，把我地区揭露迫害的真相传单内容制作了一款彩信，我拿给同修看，同修又提出了一些改善意见，这样针对我地区揭露迫害的彩信就制作成功了。我们小组的其他同修也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有同修做好了，其他同修在帮助修改，不断完善。有了经验后，在揭露迫害、制止迫害、营救同修中，我们的真相彩信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彩信越做越成熟，我们和写文章的同修配合制作的揭示425大法弟子和平上访和自焚伟案的彩信在明慧发表。这次针对被迫害同修家属请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中，我们利用彩信发邀请函，非法庭审后再次跟踪发送非法庭审过程，揭露曝光邪恶的公检法人员，对世人了解真相、震慑邪恶起了很大的作用。结语：我还有很多做的不足、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修炼、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我会坚定地走下去。对于师尊给予我的一切，我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感恩，唯有精进实修，走好最后的路，让师尊多一些安慰，少一些操心。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西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充分利用乡镇工作的方便条件多救人。我是1998年幸遇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学法后无病一身轻，虽然修得跟头把式的，可慈悲的师父一直拽着我没放，让我几次走到生命尽头又走了回来，深感师恩浩荡。现在我仅就个人助师正法中的部分经历和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如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真善人是救众生的法宝。我一直在乡镇工作，上下接触的人很多，这给我讲清真相、劝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从法中悟到，这就是我救人的责任区，责无旁贷。2001年，按照师父的要求，我开始了全面讲清真相，一面坚定地用真善人修正自己， 让真善人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展现在方方面面。多少次我下到农户家里与同事一起办公，农户们为我们准备好了好的水果、花生、腊肉，同事们都拿，我却一一放回，并告诉农户，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吃饱了就不拿了。由于我不断的学法练功，了悟师尊教诲，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百姓中的口碑也越来越好，这样使我讲真相的效果也越来越好。到目前为止，我工作的乡所有的村支书、主任、会计，无论是退下来或新任的，都被我劝退了。有三分之二的村干部收到了我亲自发给的神韵晚会光盘和真相期刊，百姓也越来越明白真相，半三退。我工作的乡60多名干部，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已经劝退40多人及其家属。这几年紧跟师父正法中，让我最感动难以忘情的有三次。一次，我在市中心广场讲真相，那天广场正在搞什么所谓的惠民活动，我碰到了一个地区法院的科长，我问他半三退了没有，他回答说不知道，我就告诉他真相。听完之后，他高兴地举着拳头对天发誓，我坚决退出党团队，绝不跟他下地狱，相信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那一刻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另一次，我去公园附近办事，并带上真相期刊和神韵光盘，出门后一路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有缘众生来听真相。我办完事路过公园，只见一妇女正朝着我微笑，我知道这是我求救的众生，我急忙过去打招呼，阿姨你好。她答道，你好。我说，阿姨，这几年天象不好，灾难挺多的。她说，是啊。我又紧接着说，这一切灾难都与中共有关，你听说过天灭中共吗？这时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说，快找个地方坐下来，你跟我详细说说。坐下后，他告诉我，他是某某厂的职工，今年74岁，下岗后什么都没了，生活靠打工的儿子资助，挺艰难的。我给他详细讲明真相后，他同意退出团队，还高兴地接受了神韵晚会光盘和护身符，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叫他牢记真善忍，他说，这下好了，我儿媳对我非常不好，我明真善忍了，我现在不生气了，回家也好好忍一忍，善待我今生的媳妇。最后他激动地说，今天是神把我俩叫到一起的，今后你再见到我，你可要认我。至今我想起那场景都忍不住泪水滚落，众生获救的那种喜悦是无法言表的。还有一次，我去一个亲戚家吃喜酒，堂屋里来了很多客人，我跟一位同修大姐正在切磋，一位近3岁的小男孩来到我俩跟前，他抓住同修大姐的手，非常严肃地问道，你还记得我吗？我俩四目相对，什么都明白了。我问小孩，你记得真善忍吗？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小孩好像不好意思，躲进了房间，然后从房间里传出纯正的童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我和同修大姐很高兴。真善人伴我采祥云救众生。一次我要去边远的山村讲真相救人，但表面上是去办常人事，由于山路遥远，乡领导要我自己找伴儿，我就找了一个听过大法真相的女同事，快50了。我告诉他，今天是去讲真相，路上不搭任何人的车，要步行，他答应了。一早我们上了路，早晨天阴沉沉的，还下起了小雨。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一会儿雨就停了，还露出一缕阳光，变得格外舒服。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们一路爬坡，走了6个村寨。我一路背诵师父的红吟内容给同事听，脚步格外的欢快，每到一个村寨就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时还没有提到三退。这一天我俩走了60多里山路，天黑了返不了乡， 我们吃住在村支书家，晚上给他讲大法的真相，讲真善人的神奇和大法学员被迫害的真实原因。支书表示认可，第二天才回到乡里上班。那一天有30多人听到了大法的真相，回来后这位同事跟我说，这哪是行脚，简直是腾云。过去我出门就想坐车，昨天跟你走了60多里却不觉得累，腿肚子也不痛，也没被雨淋，没被太阳晒，真是神了。以后我还愿意跟你下村，你走时就叫上我。真善人帮我化险为夷。下村讲真相的第一难事，狗。修炼之前，每到一个村寨，满寨的狗狂叫不停。学法轮大法后，情况就变了。我在和同事下村，狗围着同事狂叫，却不到我身边来。这时我就对狗说，快回去，再叫我就不救你了。这时只见狗立刻不叫了，掉头就走了。同事只觉得奇怪，我却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抑制了邪恶。一次到一个人数较多的村寨讲真相，我走进了一户开着门的农户，可屋内没人。站了一会儿，这家的主人回来了，他看见我很吃惊，忙问我看见他家狗没有。我摇头，他说他家狗很凶，咬伤不少人了。我说没关系，我们修真善忍的，狗不会咬的。给他讲完真相我就走了，刚走到门口碰到他家狗回来了。见到我，他像让汽车似的靠边低头站着让我过。主人家亲眼见证了真善忍的神奇，我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慈悲相助。一次我去一个村寨给2位五保户老人讲真相，谁知一星期后有好心人告知我，其中一个五保老人最近身上长满了包，他听信别人胡说，认为是我的原因，要去乡里告我，叫我想办法化解。这时我的人心起来了，我害怕了。可转念一想，师父教我救人，我又没做坏事，我怕什么呢？我在去他家的路上一路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一切阻碍我讲真相救人，阻碍众生明白真相的黑手烂鬼，请师父加持。等我赶到他家时，那老人身上什么都没有，一点长包的痕迹也没有。他老伴见我忙说没事了，并告诉我老人将我送的2张护身符揣在身上，到山上看牛时丢了，回来后就长了满身包，现在全好了。我把身上仅有的20元钱送给老人。回乡里的路上我泪流满面，感谢师父又一次给我化解了磨难。讲真相的路上困难和磨难都是有的，因为它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那是2007年，我乡所有的村支书基本都听了真相，做了3退，只有一个不愿退，他当面也表示退，第3天就把我告到了乡政府，恶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因我回娘家了，他们没有找到我，就去了我娘家。我当时正好在附近村做3退，他们电话打给了我家人，我家人也是大法弟子，就发正念不许恶人进来。结果来了3个人，只在我家门口附近站了一会儿就走了。第二天我去上班，乡里恶党书记找到我说有人举报我，并要求我送我去劳教，问他行不行。书记说我没同意。我知道协党内部也有规定，如果哪个乡镇出现了法轮功学员，则哪个乡镇的主要头目会不提拔不调动。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的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其实这一切师父早就安排好了。最后书记说，好了，你别再到处宣传好吗？大法好你自个儿在家练，你脑子想什么我不管，你别宣传就行了。我告诉他，我听我师父的，既然大法好，我能告诉别人不好吗？真善人是有威严的，不许讲假话骗人的。这下书记没招了，现在乡里没人跟踪我监控我了。跟随师父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有诸多的感慨，也有诸多的惭愧， 有诸多的人心执着挡住我们归家的路，只有不断学法精进，不断修去人心执着，才能圆满随师回家。记得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过，你正念足了，谁要敢做什么，那咱们在理上，师父什么都能解决。你自己做不正了，那师父怎么办呢？你说你自己做的不对，师父把他们清除掉，这能行吗？你没做好，有磨难就销毁掉，那我们还救谁呀？不行的。不当之处请指正，向师父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